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很高兴，一本书叫做《如何充分明白神的话语》已经出版了，里面包含了一些我将会谈到的信息和其他更多的信息。我很兴奋，因为我对神的话语很有负担。这本书总结了很多我曾经分享的内容，汇集了一切最好和最新的内容，这是很有力量的，真的很好。我们的教会很蒙福，有很多新来宾和新会友，我很渴望在神的话语上给你们信心的基础。我曾经跟同工说，当会众有意识地委身于神话语的权柄下，你们就可以在任何地点讲解，他们也会委身于真理。你们要明白自己在神话语中能得着的啊，这是基础。在这一系列如何研读圣经的讲座中，我们奠定圣经是什么的根基，好迫使你学习圣经。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如何做的细节。我们通过导论和继续打好根基来实践如何研读圣经。我要提醒你们，圣经是现存最具影响力的书，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神的道有能力将人的魂与灵剖开，显示人的本性、质量和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渴望是为了罪还是为了神。神的道可以完全将你撕碎，他刺得很深，他是有效和活的工具。神用圣经让我们向自己赤露敞开，看到自己的本相。但是圣经不仅将你撕碎，也把你重新整理。彼得前书第一章，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有神的道，神的道是不能朽坏的真理，神的道是建立永恒生命和荣耀的基础。所以神的道有切开、撕碎和撕毁我们信心的功效，可以揭露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相，它也有把我们带回去重新整理的能力。约翰一书第一章四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圣经也是完满喜乐的来源，以美满和平、今时和永远的盼望为基础。这是现存最具影响力的书，只有永生神的话才能成就一切活物，而不是人的话。神的道就是这样。因此诗篇第138篇第二节说，神曾使他的话显为大，将神话语的荣耀和他自己分开是不可能的， 因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话。圣经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这是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要学习圣经，你对圣经的信心和理解都很重要。圣经是神启示的真理，神在圣经中说话。首先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这里呢总结了启示就是揭示真理很重要。经文说，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真相是神已经说话，这就是启示的总结。神说话，神显示自己，神揭露自己，神向人揭示真理。神如何显现自己呢？神向列祖显现。向列祖的意思是向以色列的领袖显现，也向在他们之前的领袖显现。当然，在摩西五经中的创世纪，这些列祖主要被称为族长。神在很久之前向以色列民族的列祖说话，他透过先知说话。先知呢，是指圣经的作者，或者神的代言人，神的发言人。这个字呢，在旧约专门用来指先知，也包括君王，像大卫和所罗门，还有祭司，像撒母耳和其他神曾向他们说话的人。先知在原文的意思是为神说话的人。当然，神通过人类来做发言人和作者，意思是圣经的作者。圣经说神多次说话，多次这个词在原文意思呢是段落，这和神说话有关，在这里指的是旧约，神清楚的说话，用人作为作者，他多次多方这么做。如果我们称书卷为多次，在旧约有39个特定的多次。圣经有66卷书，新约27卷，旧约39卷。所以神多次说话了。在这些书卷中39卷呢，我们称为39次。每次也可以分成很多部分。这些书卷可以分成很多，各种各样的次、部分、段落等等。神通过很多的先知和作者，以很长的时间成了这许多次。但是所有的都是神的话语。在第一节说，神多次多方，以很多不同的方式方法，他用了什么方法向那些将会写下他话语的作者传达这些信息呢？是的，通过异象。当然有很多异象，甚至在旷野燃烧的荆棘中，神也给摩西异象，还有以赛亚的异象，以西结的异象，还有很多其他的异象向先知显现。先知呢，经常记录异象，例如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谁谁说。有时候呢，神直接把话语放在人心里，又把真理透过作者传讲，或作先知讲道，然后写下来。神通过比喻，通过预表，通过象征，通过仪式，透过显现，或者作为耶和华使者的形象，或者甚至以可见的形象，比如烧着的荆棘，向圣经作者说话。偶尔他通过可听到的声音说话，从天上而来的大声音， 这声音可以清晰明显特定的听到，所以神多次多方透过不同的作者说话，这一节经文呢就是这个意思。而后记录下来，这是在旧约中神的启示，人们写下神的启示就被圣灵启发和感动，圣灵激励这些作者。旧约圣经不是最高人类智慧的集合，也不是古代信徒灵感的精选，这真是神话语的声音。第二节说，神在这末世也说话，意思指弥赛亚的时间，末世是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弥赛亚来临了，他出生在伯利恒，那就是末世的开始。在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将自己启示出来，于是写下了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述。神选了四位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他们写下神在耶稣基督里启示他们的内容。这些受圣灵感动的记录，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四福音。作者路加受圣灵感动做记录，他记录了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了早期教会生活。之后呢，是书信的作者彼得、雅各、约翰、犹大、保罗，他们写下这些书信。这些书信呢，主要是解释定义神在基督里再来的意义、重要性和他的救赎工作。然后呢，神以启示录结束。启示录是基督将要在荣耀中再来的应许。新约圣经有27段落，通过不同的作者写下了神的启示，特别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事迹。所以在这些称为旧约圣经的片段中，你拥有神对这些受感作者的启示。通过这些受感作者和这些被称为新约的段落，你拥有了神的启示。27卷书和39卷书，总共66卷书的圣经，这是神的启示。圣经就是神自己显现的结果，是不可思议的结果。神曾经说话，当你拿起圣经，你是在读神的话语。神用于记下这些启示的方法被称为默示。默示这个词语呢，用来定义过程，它定义一种方法，它是超自然的方式。我们可以说有人写下优美的歌，他们真的很有灵感，或者你写了一封优美的信，真是令人感动，或者你演讲很有启发性。我们所讲的是人类层次的优秀表达，这跟圣经的默示非常不同。当我们从圣经意义来谈论默示，是神用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方法来显示他自己的话语。请翻到彼得后书，仔细看这个过程。彼得后书第一章，通过神的良善，他将话语向我们显现，这是在新约圣经中通过默示让我们明白的方式。彼得后书第一章20和21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末世的重要性。在这里的关键词 是21节的感动，随流走动前进，这是来自希腊语的世俗用法，指的是像叶子一样随溪流顺流而下，按字面解释呢，就是被圣灵带领。顺便说，圣经的写成没有女性作者参与，所有66卷书的作者都是男性作者，神的灵一直感动这些男性真实的说出通过圣灵带领而来的神的话语。我们再进一步看第21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回到第20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现在呢，有两个直接的宣讲者，两者呢都说圣经不是来自人，圣经是神奇的书，通过神授权，通过圣灵感动人类作者写下具体的神的话语。在整本圣经的预言中，没有一个不是预测。预言的意思是讲话，在整本圣经中都是来自神的信息，没有来自人的。请看这个短语，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这涉及某人自己解释的问题。在希腊原文中，解说这个单词还有释放一些东西的意思，是解开一些东西。圣经不是任何人可以解开的，圣经就是原来的话语，是话语的来源。这个词表明来源，所以彼得实际上是说圣经不是从任何人来的，这不是一个人和神有很亲密关系的问题，这不是有人认识神、关注神的工作、熟悉神运行历史的问题，这不是人类高水平的才华，不是人类拥有高端智慧和高宗教敏感度写下了他们对神的最佳理解，而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最好的人，也不是最坏的人写下他们对神的灵感。在圣经中，没有任何预言，没有任何信息是来自人的，完全没有。在第21节的重复，强调了这一点。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表述。无论人曾经多么著名或者多么虔诚，从来都没有人说过我认为我将会写圣经，而没有人曾经这么说或者这么做。可能曾有人说过，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因为不可能啊。没有预言曾是通过人意志的行动造成的，圣经不可能从人的意志产生，你不能通过任何私人来源而产生圣经。当然，人们被圣灵感动说出来自神的话语，这不是来自人的话语。没有预言通过人的意志进行，同样的动词，但是它是被感动而进行。同样的动词，通过圣灵的带领，圣灵拣选作者，圣灵将信息给予作者，让他正确无误地写下神的话语。他们所说的来自神，正确地写下神要说的话，那是默示。好，现在看提摩太后书，让你们明白这些令人心生敬畏的讯息。提摩太后书第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词呢，是指神呼吸，在这里翻译为受感感动。如果没有空气，你不能说话； 如果你不能呼吸，你不能震动声带，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不能组成话语。这里所说的是神呼出圣经，神讲出圣经，这正是神的呼气，不只是气息的意义，而是吹出的气息，以一种通过声带震动声带，通过口清晰发音，神说出他想说的话，而神说话。诗篇第33篇的经文可以和这里进行很好的比较。诗篇第33篇第6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这是同义词，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句子神的话语平行的描述，他嘴里的气息，他嘴里的气息是主的话语，通过他嘴的呼吸，所有一切是通过主的话语创造，神说出他的存在。所以神呼吸意思是神说话，神说，神表述。圣经是神的说话，也是为什么罗马书第3章第2节说圣经是神的圣言，神是圣经的作者。圣经中的一切都来自神，不是来自人。整本圣经每一句都是神的呼吸，以超自然的角度说，他的话语通过他的声带向我们具体的表达他想说的话。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洁的，圣经这样说。约翰福音第10章35节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尽管天地要废去，圣经却永远长存。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不变的，是永恒的，是出自神自己的口。在很早之前，教会已经意识到圣经是神所呼出的。正如在古代的圣徒知道旧约的书卷都是神的呼出，古时有很多宗教书籍，当旧约圣经时代写作在继续的时候，也有其他的书，有一些书可能在伪经中出现，比如天主教的圣经，部分书卷并不包括在基督教的正典中。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不同呢？他们有非常非常不同的方法来分辨什么是圣经。首先，他们知道圣经需要通过神真正的发言人写下来，在旧约就是先知，在新约就是神的使徒或者使徒的同伴。这些书卷是由使徒所著，或者由使徒的确认。在旧约他们是神的先知，写成书卷的神的发言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被书里面的内容确认，很清楚的，他们和圣经中的一切有关，他们有超自然的元素，有神奇的元素，他们赞扬神的伟大，谴责人的罪恶，那是神做的，不是假作者或者假教师做的。对他们来说，他们清楚什么是正典？所谓正典是指标准的话语，他们是启示的标准话语。教会会议在第4世纪订立了圣经，官方确认的新约正典，但是非官方的教会也知道哪些属于正典，哪些不属于正典，非常容易辨认的。他是使徒写的吗？或者是使徒的同伴写的吗？有没有超自然的特征呢？有没有高举神和基督呢？有没有谴责罪孽呢？ 和所有新约其他著作一致吗？是被使徒确认的吗？以例证的形式来说，教会没有给我们新约正典，如以撒牛顿没有给我们万有引力定律，因为在牛顿认识到万有引力定律之前，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存在了，是神给我们地心引力，是神给了我们圣经。我们要认识这一点，教会确认这一点，神是圣经所说一切的作者。在圣经中，没有什么不是神自己写的。教会之中，人人都承认这一点。39卷旧约圣经被历世历代确认，新约圣经也是如此，在那一点上没有任何的含糊。我们拥有永活的神的话语。你们需要明白，关于圣经的默示，保罗没有说圣经的作者都是受默示的。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们要搞清楚，作者不是被默示，而圣经是被默示的。今天我们谈到受感动的人被伟大的作为或者伟大的文学成就启示，或者被伟大的科学成就感动，这不是我们要谈论的。圣经不记载被启示的人，圣经只记载末世的话语，你们明白吗？这很重要。我的意思是，不是保罗被圣灵感动，而是圣经被末世。当保罗写圣经，圣经被末世；当保罗写其他东西，那不是被末世。记住，我曾经一遍遍地讲，保罗写的哥林多前后书两卷在新约中都是被末世的书卷。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呢，有一封他写给他们的信，而在哥林多前后书之间，有一封信在圣经中没有出现，因为他们不是受默示的。保罗不只是一般的受默示，没有圣经作者是一般的受默示。以赛亚不是受默示的作者，大卫不是，保罗不是，约翰不是，没有任何人是。只有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受圣灵感动，或者字面来说，通过他们这些媒介，神呼出他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是受默示的人的话语，作者写下受默示的话语，因此神吹入那些他想让他们写下的话语，通过这些神奇的超自然的难以置信的方法，他们写下神想说的话。对神来说不困难，他当然可以完成。实际的过程是我们不能描述的，很神奇的，不能被定义的，是超自然的。有人建议说那是人类高水平的成就啊，并不是这样。有人曾经说，好吧，他们像莎士比亚一样，他们有高端的宗教才华，使他们可以获得更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们的写作专业才能是如此的优秀。不是的，完全不是真的。很多理由都可以说明，圣经从来不是人类的高端成就。首先，圣经只有两类作者，我们知道的保罗和所罗门，在圣经之外，他们是著名作家。剩下的，包括牧羊人啊、渔夫啊、牧人啊、来自各地的领袖啊，有些顽固的傻使徒啊，他们花费了一生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对他呢不太了解。之后他们写下了所有关于他的事情， 他们不是作为文人而出名的，他们不是伟大的作家，也没有受过教育。此外呢，人类的才能不能产生耶稣基督。你不可能想象出像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他的特征性格，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纯洁、慈爱、正义、能力、完美、智慧、真理，曾经在人类思想中可以发现的任何特质他都有。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文人找出像耶稣这样的模范吗？为什么要写一本谴责人类的书呢？他们不可能发明一个耶稣。当一个人达到成就的最高峰，他会写自己，可能称赞自己而不是谴责自己。他们不可能产生圣经，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宣扬说是神写成了圣经。他们承认是神说出了圣经，他们说他们写的是神的话语。很神奇啊，他们不仅直接宣扬，而且在圣经中有4000次都宣扬这是神的话语啊，提到4000次，意思就是这些作者有4000次确认他们所写的是神的话语。除此以外呢，很吸引我的是圣经的绝对无误，而一般人可能难以认同。举个例子，如果你决定你将要完成你所写神圣的启示，假如你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你可能会施加压力试图说服别人，他们呢应该接受你所说的是直接来自神。因此你可能会在你作品中的某个地方说，嗯，是的，我知道对你来说呢这难以置信，因为我没有接受任何教育，因为我不是杰出的人物，但是我正在写的是神的启示，我呢只是想让你知道。但是没有人这么说呀，完全没有啊。好吧，我知道对你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你知道我是谁，而我只是一个谦卑的家伙。你不能够理解这些东西怎么会是来自我呢？但是我告诉你朋友，这真的是出于我，它是神的话语。哎，没有人这么说，完全没有。不要尝试替末世的过程进行辩护，不需要尝试让人相信这是事实，没有自我意识，作者自己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他们也从来不会为自己作为启示的来源而辩解。唯一一次一个作者为自己辩护，像保罗所做的，是为他事工的可行性而辩护啊，将近4000次。他们说他们写的是神的话语，也没有人曾暗自笑着说，嘿嘿，我知道，哎，你发现这很难接受，哎，没有自我意识。他们中的人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广泛的接受训练，没有世上的地位，不是特别知识渊博，也没有其他著作啊，但是所罗门是个例外，他写了许多箴言，并没有都囊括在圣经中。大卫呢，他是个作曲家啊，一定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还有摩西，他不是以作家著名，在摩西五经中他680次宣扬他所写的是神的话语，而且是 毫无意识地这么做。先知书有1307次这样的宣认，历史书有418次，诗篇有将近200次。这些作者自己都没有留意到，他们只是以神给他们的方式写下了神的话语。新约圣经作者确认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语。事实上，新约作者有320次引用旧约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有100次他们清楚地暗示或者指旧约的经文。所以新约作者通过五经的律法1300次肯定旧约圣经，在历史书中他们也肯定旧约圣经，在大小先知书、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等等都如此肯定他们是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在很自然的情况下，他们都确定旧约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神的话语。到了新约，他们继续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书写。保罗说，旧约的律法是神圣、公正、美好的，他肯定旧约中神律法的圣洁完美。犹大引用彼得的著作为圣经，彼得呢，引用保罗的著作为圣经，约翰引用自己的著作为圣经。约翰刚刚完成了他写给教会的书信，他说让教会听到圣灵说话。约翰知道他所写的是圣灵讲的，不是约翰说的。圣经不是人类才华的极致。其他人呢建议说，在末世中你真正拥有的是神启示的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想出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确实做到了。神启示概念，作者可以挑选他们想要的任何话语。圣经不支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没有话语，你如何表达概念呢？我不确定我知道如何做到，但是神通过属灵概念，而不是透过言语默示表达的讲法呢，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不是这样的。当神在燃烧着的荆棘中呼叫摩西，摩西呢，支支吾吾，他不敢相信自己有口才来代表神。神说，我要你成为我的代言人，代我说话。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说，我有口吃啊。神对摩西这样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智慧，指教你所当思想的。那是神说的吗？不，那不是他说的。他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在撒母耳那个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没有频繁的异象，换句话说呢，很少听到神说话。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也未得着耶和华的默示，因此呢，有一段沉默的时间。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然后呢，突然神打破沉默，他呼唤撒母耳。你会记得神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 请说仆人静听。以赛亚说，我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第六章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神逐字的说出他要说的话。耶利米写道，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换句话说，这是明显的陈述。神的话临到他，他呢只是准确引述。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九节说，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第五章的十四节说，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你张开口火就出来了，这些人将会如蜡烛一样。他说审判的话语将会烧灭他们。第十五章十六节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事实上，在第十五章的十九节，神说，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他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如此，神说话，他们说话，他们说出神对他们说的话。请看阿摩斯，他甚至不算是先知了。阿摩斯书第七章十四节，他在预言中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他是个农民。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呢，没有经过训练，不知道将要说什么，他没有准备。你只需要去告诉他们，我让你告诉他们的事。使徒保罗在他去到大马士革路上眼瞎之后，蒙神呼召，亚拿尼亚告诉他将成为主的见证人。作为回应呢，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我所传的不是从人领受的，是直接从神而来的。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神指教使徒保罗。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写道，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我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神精确地告诉他当写下的事情，这很神奇。甚至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也从神那里得到了他的信息。 当提到耶和华，以赛亚说，耶和华使我的口如快刀，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弥赛亚在预言中说，我只说神让我说的。耶稣呢也说了这些话。在约翰福音第17章8节，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神说的话呢，耶稣就重复。所以当你谈论圣经的时候，你不是谈论从神而来的一般概念，你所谈论神的话语都是纯净的，不只是非固定的想法。没有话语你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不能够没有音符却谈论曲调，或者没有光却谈论太阳，或者没有数字却谈论总额，没有岩石却谈论地质学，或者没有人却谈论人类学，没有音乐却谈论旋律，如同没有话语却谈论想法一样。现在呢，我要向你们展示这个神迹是多么的意义深远。彼得前书第一章10到11节说，论到这救恩啊，你看到从前到后救恩是圣经的主题，当然呢也是旧约圣经的主题。由于神应许救赎主的来临，他将会打伤蛇的头，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弥赛亚君王将要来临，这是一切献祭所代表的最后的羔羊。弥赛亚的救赎即将来临，这是旧约圣经的主题。所以呢，救赎是主题，以至于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0到11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是很吸引人的描述。你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他的意思是说，旧约作者研究他们所写出来的，估计他们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作者，你不知道你所写的是什么意思，那就麻烦了。无论什么时候你写，你都会在明白的时候写吗？你会试图表达呢，让每个人相信你有清楚的表达，可以使得大家明白。你的工作很艰难，你努力去理解的东西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写不清楚的东西不见得有什么好处，讲不清楚的事情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我经常告诉年轻传道人，有些东西呢，很容易变得难以理解。是啊，很容易变得难以理解。有时候你听到有人说，哎呀，要知道这对我来说就太深奥了。是啊，那是有可能的。你不明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说话的人他自己也不明白，很容易变得难以理解。所要求的是你不知道你谈论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明白你在讲什么，其他人呢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呢，很难讲得明白的。 所以要讲得明白，你就必须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啊，这就是挑战。有些作者在神话语的漠视下写下了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这正显示了漠视的超自然和不可思议。他们写下研究尝试理解，神用他们作为工具来写作。有些评论家说，在灵性领域，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在其他领域呢，不是。比如地质学和历史科学和类似的领域，哎，这真是乱七八糟。评论家呢，就是喜欢，他们喜欢在圣经的每一个部分做这些研究，在每一个明显有矛盾的地方他们进行研究。我曾经写过文章，有清晰的答案来回应他们的问题。这里呢有一个典型的，他们呢选用民数记第11章31和32节来示范。请听我说这个故事啊，在民数记第11章31和32节，以色列民在西奈旷野，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因此呢神提供给他们，大家还记得吗？某一天风将鹌鹑吹下来，以色列民开始捕捉，哇，到处都是鹌鹑。事实上呢，有人得到最少大概是11只嘛。鹌鹑呢是一些小家伙，在我家的后院每天早上都有鹌鹑飞来，他们呢非常顺服。当时以色列民将鹌鹑收集起来，神给他们提供这些奇妙的食物。民数记第11章31和32节说，他们有两肘高，所以评论家嘲笑着说，哎呀，这是很荒谬的，两肘可能将近四尺了啊，四尺高的鹌鹑呐。圣经上说，营地到这边有一天的路程，到那边呢又是一天的路程，所以偌大的营地垫满了四尺高的鹌鹑，哇，这个评论家就估计了大概有24,786,830,6672只鹌鹑。他说，哎，你们看看圣经多么荒唐啊，我的意思是这完全是荒谬的。但是他不明白希伯来单词，四尺高的意思不是说四尺深，意思是他们飞的海拔可能是刚好的高度，可以将他们从空中抓住，神将他们从尼罗河谷吹到刚刚好的高度，甚至不需要他们弯腰或者向上跳去抓。圣经是无所不知的神写的，他对于鹌鹑的了解如同他知道属灵的事情一样多，对吗？因此神的话语是正确的。你们已经明白了，为了对真理有爱有热情，为了明白它，你一定要让真理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呢，将这一部分放到一边，我要为你们分享几点上次讲座我们谈到的，我会简单的给你们叙述。研读圣经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你一定是基督徒，你必须是重生的基督徒。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第16节说， 没有人知道主的心。啊，你可以集合所有最好的神学学者、宗教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面前放一本圣经，他们也会歪曲圣经。我不关心他们是如何聪明，拥有多少学位，研究了多少神学。你要理解他们如何看待圣经。你只需要去任何一间大学或者神学院的任何一个世俗神学系，那里充满了非信徒。你会看到敌对神、敌对基督、敌对圣经这些内容，他们还把这些带到电视上，带来很多不信神的自由主义者来讨论创世纪。他们呢都理解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属血气的人，他们不能明白神圣灵的事，因为他们的灵性是死的。圣经使他们深感不安。没有多少尊贵的人，没有多少有能力的人明白圣经，但是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受主的恩膏，也就是圣灵教导我们一切，对吗？圣灵是辨明的那一位。谁知道人的事情？只有在人里面的灵知道。在同一章，保罗如此说，谁知道神的事？只有神的灵知道。圣经呢，使人困惑，无论他多么聪明，对于研究圣经的信徒来说很清楚。上一次讲座呢，我们是从这一点开始讲的。研读圣经的另外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渴慕的心。除非你有很强的心愿，否则你不可能学习圣经。你必须对圣经有热情，除非你有一些动机，否则你永远不能够进入到神真理的深处。我冒险说，大部分基督徒从来不深入研究神，是因为他们没有积极地做研究的工作。他们在其他方面倒是很积极啊，你需要祈求神赐给我们渴慕的心。这呢，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你应该爱慕神的话语，如同婴孩爱慕奶一样。你们明白，婴孩爱慕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个味道吗？他们也许喜欢那个味道，但是他们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引起他们这种需要。他们呢，依靠奶，因为提供了健康和幸福，提供了最好的生活。这对我们信徒也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你都想要真正的属灵健康，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那么就来到神这里吧，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话语。你需要积极渴慕追求神的话语，就如同婴孩爱慕奶一样。在我的生命中就是这样。我感谢神给了我巨大的动力，极大的热情，想了解圣经，追求圣经真理，爱慕神的话语，要宣扬他，将他个人化，尊敬他，为他而征战。这是个极大的祝福，除非有人愿意这样做，否则呢，没有人会精通神的话语。这始于一颗热情的心。如果你没有这颗热情的心，你需要祷告神，他就会赐给你的。请读箴言第二章，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寻求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 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约伯记第28章说的是一样的事情。他说，我观看这些人，他们寻找宝藏，寻找金子，寻找各样宝物，他们将轴沉入地下，沉入到没有人曾到达的地方，他们破坏地球。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人类的财富。然后在第20节提出了问题，但是智慧从何处来呢？回答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在我们的世界，人们有能力将物质层面的所有珍贵东西挖出来，但是来到真正的智慧呢，他们是空虚的，不是吗？智慧只属于那些寻求他的，只有认识神、依靠神力量的人可以得着。好，我们来到第三点，如果你想要成为好的圣经学生，你一定要勤奋啊，要求勤奋。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每天读15分钟的圣经，天天祷告。我热衷每天的祷告，但是我不喜欢读圣经，不明白了就会放下，然后第二天读一些其他的经文，不明白了再放下。我经常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有些地方呢，我会画一条线，一定要勤奋，一定要如饥似渴地查看圣经。使徒行传第17章谈到庇里亚人，这地方的人要贤于其他人，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就是要这样勤奋地成为神认可的工人，不应该感到羞耻，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如同提摩太前书第5章17节说的，那些长老努力做工，配受加倍的敬奉。年轻人来到神学院呢，经常问一些有趣的问题。有一次呢，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就问我了，第一次见到我，他说，哎，要知道我正要问你呢，你是从哪一本书里得到这些好素材的呢？那真是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啊。其实呢，并没有一本这样的书。另一个年轻人有一点幻想，我确定他期望得到一些属灵的神秘的答案。他就问了，哎，好的讲道关键是什么呢？我说，要有一种直到你弄明白经文的意思才允许屁股离开椅子的能力。啊，他听着被吓到了。是的，那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区分好的讲道和不好的讲道的分别是，你是否知道你在讲什么呢？这不是靠你的演说天分，而是如我们早先所说，当你真正明白神的道，很明显的你能让其他人明白你所讲的信息，那就是好的讲道。区分好学生和普通学生的分别是勤奋努力，只是简单的努力啊，没有魔法，只是努力。第四个前提是，如果你将要成为圣经学生，你必须圣洁。请看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就是邪恶的意思，所有的欺骗或欺诈，假冒伪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摆脱罪， 学习圣经最大的事实是你将会被圣灵教导。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依然有罪，圣灵不能够充满你教导你，我告诉你啊，罪会塞住整个管道。那也是为什么明白雅各书第一章21节有绝对的必要性。雅各书第一章21节必须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一起啊，他们是搭档。那里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自从你蒙救赎以来仍残存有邪恶，你要摆脱它，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直到你解决了罪，道才能在你的生活中起作用。所以第一件你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接近神的道。罪是障碍物，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使你的心情惨淡，它切断了神的灵的自由工作，还有它为你学习圣经创造预设。因为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怀有罪，你很可能扭曲圣经，你干扰真理，对圣经的诠释是为了隐藏自己。或者如果你不愿意坦白自己的生活，坦白自己的心，如果你不愿意以真诚认罪的态度向神敞开自己，那么当圣经开始深深打入你的内心，你会发现有其他的方法来诠释经文。当你登上讲坛讲道，或者进入教室教课，或者要去带领某个人做门徒，或者引领你的配偶或者孩子，你将会对冲神的道来保护你自己的罪。你不能够成为神道的优秀学生，一个在生活中带有罪的诚实的优秀的圣经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当人们背离神的道，对神的道没有兴趣，不想去教会，不关心例行听到和教导神的道，对真理呢没有胃口，那就是罪的象征。不只是那种罪，而是罪引起了我们对真理的漠不关心。通常罪呢会泄露秘密，真理进入，暴露一些他们不想暴露的东西，所以其中一件事会发生。如果你真的要处理神的道，接受呢栽种的道，并以圣灵的力量接受圣经圣洁完备的话语，那么你就要考虑是否愿意放弃你生活的一切，或者放弃涉及到的你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第五是顺服。雅各书第一章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除非你活在其中，否则你真的不能相信圣经所说的。啊，那是真的吗？那足够公平吗？好的圣经学者会学习立刻应用施行出来，它不是缥缈的，不是理论的，它是关乎生活的。最后一点，第六点，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保罗祷告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18节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说，我为你祷告，神将会给你智慧、启示、知识、启蒙、明白，所以要祷告。有人问我祷告的事，我经常说，对我来说最迫切的祷告是当我学习圣经的时候，我求神让我明白，我向神求智慧、求洞察力、求理解、求启迪，来明白他的真理以及如何应用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和教会中。你想成为这本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书本的学生吗？他要求你重生，有强烈的愿望，勤奋、圣洁、顺服和常常祷告。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吗？所以我们必须来到这个我们和圣灵同行的地方，降服于他，祈求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又一次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的心被您的话语充满，被敬拜的时间充满，被您奇妙的真理充满。我们感谢您，我们现在为着您向我们的心确认所有的这一切而祷告，请让我们爱您的真理，您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喜乐，荣耀您。我们为您的荣耀和您的名知道它，活出它，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